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
我们不是单打独拼，
我们是相互分享，
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
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邻里得饱足。
讲坛交流站，
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的经文。那么，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请听林牧师把它读出来。那些因斯底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在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克劳地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您，求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知道怎么样为主工作。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是林老师。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逆流而上。刚才我们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第十九节那里就说，那些因斯底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紧张患难的事情。那是什么呢？那是斯提反的事件。那斯提反被杀的事件在初期教会是一件大件事啊。那时候开始呢，就开始了基督徒被逼迫的一个浪潮。那这段的经文呢，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回头去看《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被害的那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有几个非常醒目的字啊，那就是遭患难，还有四散，强调呢这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代。弟兄姐妹，我们2020是处在一个不太平的年代，求主帮助我们在不太平的年代里头逆流而上，传扬主的道。所以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就看到 他们就逃跑过逃亡的生活。经文倒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的门徒如何生活，不过呢，如果我们回头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们逃亡的整个过程的里头，就带着神的福音到各处去。如果你看第八章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就住在各处去做什么呢？去传道啊。如果你看第八章第八节，那里记载腓力他去撒玛利亚宣讲基督。26节第八章那里再讲腓力到撒迦向一个太监长做传福音的工作。在这个不太平的年代，他们这些的基督徒不论他们身处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心中总不会忘记传扬主的福音，见证主的道。第19节那里说，最后说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第20节那个地方，20节那里说，哎，有一些人呢，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两节的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不太平的年代，传扬主的福音呢，那就是不管你的心里的负担是什么，你就按照你心里的负担，赶快去传扬主的道。有些人心里的负担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好，那就赶快向犹太人传福音。有一些人心里的负担是向希腊人传福音，好，那就赶快向希腊人去传福音。就好像今天呢，有一些人啊，我们有负担向中国人传福音，向自己黄皮肤的人传福音，好，那就赶快向自己黄皮肤的人去传福音。那有一些人有负担向印度人、非洲人传福音，黑皮肤的人传福音，好，那就赶快去向黑皮肤的人传福音。主怎么样感动我们，我们就赶快在不太平的年代逆流而上传扬主的福音。在教会也是一样，有一些人对儿童有负担，有一些人对少年人有负担，有一些人向老年人有负担，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太平的年代，就按照神给我们心里的感动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向儿童、向少年、向老年人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可怕的现象就是我们心里既没有这个负担，也没有那个负担，什么负担都没有。求主帮助我们，透过神他话语的提醒，我们要赶快祈求主给我们心里有负担，让我们去传扬主的道。第20节那个地方有一个字呢，我看见了，有一个字叫做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也这个字很重要，也是什么意思呢？同时，你可以同时在教会的里头，同时向不同个人有负担的人做传福音的工作。在第前头18节，其实那里也有一个也字啊。如果你看第18节啊，虽然我们没读，那18节1到18节是讲到哥尼流一家信主的事情，外邦人信主的事情。他们在那里讨论要怎么样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中间啊。讨论到第18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了，哇，荣耀归于上帝，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耶路撒冷的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个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同时，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原来不单犹太人可以听见福音，外邦人也需要听见福音。原来在初期教会，外邦人信主是一个大突破。福音不断的寻求突破。2020年开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艰难不太平的年代的开始，艰难到看不到尽头的一个年代。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要寻求突破，来在这个时代里头为主来得人， 比如说现在我们许多的人都用网络传福音啊，以前林老师是不晓得怎么样用网络的啊，不晓得一些网络的名词，但是这几个月下来，林老师在许多的领域上就用网络来牧养不同的群体，有少年人，有儿童，有老年人，按着他们的需要在网络上去牧养他们。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做领袖的要突破自己。那同时呢，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突破自己。我们来看二十节，二十节那里说，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啊，他们也传讲福音。什么意思呢？哦，原来塞浦路斯人、古利奈人里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开始传扬主的福音。好像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办法介绍每一个人哈，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在某某区的人请举手，好，某某区的人请举手，人太多了。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领袖要突破，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寻求突破。弟兄姐妹，你信主是谁向你传福音的呢？当然有一些是教会领袖传福音，所以你信主，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人是一般的，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对吗？或者有时候是一个我们萍水相逢的路人啊，大家把福音带出来，就带来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呢，就让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寻求突破的心。第二，在这段的经文里头还告诉我们，逆流而上，我们要安慰，我们要鼓励。在这里第22到24节，这个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的人耳中了，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亚，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考察，考察什么呢？信仰是否纯正，就派了巴拿巴去了。刚才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来到斯提反受害之后，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遭受这么多的患难，所以在患难的教会的里头，最需要什么人呢？当然最需要能够安慰别人，能够鼓励别人，对吗？最需要就是有担当的人啊，谁可以领唱？我。谁可以读经？我。谁可以做主席？我。当然是这一些的人了啊。还有能够教导纯正信仰的人，还有啊，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困难呢？经济的考验。是的，在患难的年代，教会的经济是一个大考验。派人出去需不需要路费？需不需要钱啊？当然需要了啊。在这么样一个不太平的年代，这么需要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他们逆流而上，他们派谁去？派最佳人选巴拿巴。哇，巴拿巴是谁呢？巴拿巴是劝慰子就是很会劝勉别人的人。请问巴拿巴的原名是什么？大概我们很多人都忘记他的原名，我们只知道他是巴拿巴，对不对呢？哦，因为每个人都说这个是一个安慰人的，安慰人的，都叫惯了，叫做安慰人的来了。他的原来的名字叫约瑟，都忘记了。圣经还告诉我们24节，他是一个好人，表示他在人际关系上呢，他待人有恩。圣经说他被圣灵充满，表示他在属灵的生命上的追求非常的卓越，他敬畏神，敬虔爱主。第三，圣经还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表现在哪里呢？他的工作，他一心依靠神。那使徒行传前面经文说他把他的产业卖了，都捐给了教会，度过那一次的难关了。所以你看见吗？不容易啊！要派一个这么好的人出去，实在不容易啊！把这样好的人留在教会是最好的了，对不对呢？又出钱又出力，但是他们在不太平的年代，耶路撒冷教会逆流而上，派出最佳的人选，出钱出力，做安慰鼓励的工作。结果呢？ 结果我们就看到二十三节神大大的工作哈啊，在那里人得到了劝勉，心智得到了建立，他们更多的恒久靠主，感谢神。哦，这样安提亚教会就太平了，就平安了，这就很好了，对不对呢？还没有，二十五、二十六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他就是巴拿巴啦，这个人所重用的巴拿巴去找扫罗。哦，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啊，弟兄姐妹。扫罗，这里圣经不叫他保罗，我们知道他以后的名字叫保罗。扫罗什么意思呢？暗示着他是一个过去逼迫教会的罗马人的官，他是一个我们的话叫做汉奸。他过去是逼迫教会的，在当时安提亚的教会里头应该有许多的人一定也在当年面对扫罗的逼迫，所以才逃到安提阿来。这个时候哇，巴拿巴要把这个汉奸好像是引狼入室啊。我相信当时的弟兄姐妹面对一个很大的艰难，对不对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以后的记载，扫罗说他当时怎么样啊，他当时抓人杀人啊。大概有许多安提阿的弟兄姐妹说，这样的一个争议的人物，你真的要把他带来吗？对不对？哦，当年我就是他才逃亡到这里，我闭上眼睛，哦，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曾经被他下到监牢，曾经被他杀害，这些的事件历历在目，不共戴天呐，你找他来，这是一个坏人啊。我想巴拿巴也不容易，巴拿巴我猜想也不容易。为什么呢？他知道扫罗是一个精通律法书的人，他是一个希腊文的博学之士，他来可能会取代他的地位呢。但是我们看见不管是安提亚教会，不管是巴拿巴，他们都彼此顺服，听从神的感动和引导，克服自己内心私心的困难。是啊，弟兄姐妹，有时候内在的困难比起克服外在的困难更难呢，你认同吗？我们看见以后巴拿巴把扫罗请来，教会就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哦，他们在安提阿建立起一个道德的准绳。怎么说呢？原来安提亚在当时是一个色情行业非常兴盛的城市，那里最有名的就是月桂树女神庙，里头有很多的女祭司，就是女祭啊，他们拜的是大菲尼的一个女神啊，据说希腊里头的一个神话啊，大菲尼是一个少女，非常的漂亮，当时的亚波罗太阳神啊，哇，很喜欢他，就追求他，但是他很骄傲，他不喜欢阿波罗，所以他就跑逃跑跑跑跑跑躲躲躲躲躲，然后把自己变成月桂树啊，那阿波罗就找不到他了。所以当地有一句话说，大菲尼的道德指的是什么呢？放纵情欲，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在当时月桂树女神庙里头有很多的女祭司，就是女祭女啊，他们呢就每一天晚上哈，有许多的败坏的道德，糜烂的生活哈，在当地。但是呢，很特别的是，有一般的基督徒在真理上训练有素啊，在巴拉巴和保罗的训练之下，在他们的生活行为上有良好的见证，就成为当地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很多人说这群人是谁啊？哦，就是耶稣一党的啊，基督一党的哈，就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虽然基督徒在当时是一个贬义的名字，不过却成为一个真理的指标，却成为一个道德的见证，容神一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不太平的年代，求主给我们心智， 逆流而上侍奉我们的主，逆流而上做安慰鼓励的工作，逆流而上放下自己，叫神的名得荣耀。好，最后27到30节还告诉我们要乐善好施。这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位先知说，在不久的时候呢，就有大饥荒的来到了，呵呵，这是一个经济的大考验呢，对不对呢？当听到饥荒的时候，哇，要囤积什么啊？啊，要留下更多的钱给自己啊。但是我们看这些人呢，29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呢、啊。他们不是知道大饥荒以后把钱留给自己，而是捐钱给犹大的众弟兄姐妹，逆流而上，乐善好施。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头，他们一定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先知为什么来到安提阿，为什么不是去到耶路撒冷对他们的大哥大姐们说，什么意思呢？其实神是在鼓励一个新诞生的教会要去成为他人的祝福，神在鼓励每一个，不管你是老信徒或者是新信徒，刚刚信主的，我们都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是的，在不太平的时代，不是一直想着我自己要什么要什么，而是我们逆流而上，乐善好施，神会为我们开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但是求主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光景，那就是神要使用我们信徒在这个世代里头，让属世的经济学，让人类的经济学得到一个挑战，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上帝，让人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全能。就好像在以利沙的年代一样，以利沙的国王军长，那个时候是一个大饥荒，以利沙领受了上帝来的话语，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放心，神会把食物的价格降低、哦、但是这个军长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军长说，我们只能够靠我们自己，上帝救不了我们，就算打开天上的窗户，我们也是没有用的、哦、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的看法，对不对？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说的，基督徒又怎么样？你们的耶稣可以救你们吗？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以利沙就对这位军长说，你看是看见了，但是你吃不到，果然就应验了。今天悲哀的是，就连很多的基督徒都在怀疑上帝是否有能力处理国家经济这一种小事。弟兄姐妹，只要我们看圣经，只要我们看神在圣经里头奇妙的作为，我们就知道上帝只要展现他一点点的能力，就能够解救属他的子民。求主让我们在神的里头做神的手，做神的脚，去满足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让人看见神的伟大，神的全能。是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不太平的年代，我们逆流而上。我们要怎么样逆流而上呢？我们继续的传扬主的道，我们继续的去做安慰鼓励的工作，我们放下自己去装备圣徒。第四，我们乐善好施。有两个人一路跋涉，披荆斩棘啊，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宝藏的所在地啊！当时他们都很兴奋呐、啊，啊，看到他们所找到的宝藏哈、啊，就打算好一人分一半，拿了布袋啊，就把它装上，就要离开那个地方了。啊，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空中出来传来一个声音说：“哎，那你们下半生想要做什么呢？说出你们的心愿，我就帮你们实现。”哇，第一个人非常的激动啊，我忙碌了那么久啊， 我今天得到了财富，没有想到还可以心想事成。所以他都急着说话了，他说我辛苦了那么久，接下来呢，我希望我什么都不用做，天天有人给我钱，天天有人给我食物，我还可以到处去看看。啊，这个声音说，好啊，你就心想事成了。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他想了想之后，他说啊，我能够有今天的恩典啊，我下半生希望能够更有能力，每一天都去帮助别人。啊，不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心愿果然都实现了。第一个人不久之后成了一个乞丐，如他所愿啊，天天有人给他食物，给他钱，他还可以到处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乞讨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他想啊要给予，所以呢他以后不断的接触人，不断的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乐善好施啊，专门接待别人，也建立了很多的朋友，让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最后成了一个富翁啊。是的，弟兄姐妹，自私的人最后都是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有一个数据是这样说的，我们一生会遇到2920万个人，在地球上两个人相遇的概率呢是 0.00478， 相识的概率是 0.00000005。 所以呢，我们一次习以为常的招呼的背后啊，其实是无数次的擦肩而过。弟兄姐妹，今天神要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概率是多少呢？百万分之一。求主帮助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感动和机会，在艰难的日子逆流而上，不管是在教会，不管是在生活，不管是在物质，不管是在灵性上，我们都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逆流而上，为神的名得荣耀去征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满满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可以逆流而上，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带领。求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快跑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